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哈，今天上午这个 Zoom 这个公司的服务器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今天的崇拜改成晚上。我们看到现在晚上也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很感恩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那个灵活性特别大，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那说走就走。就神带，就像在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神带领我们说，那个云彩一拔起来我们就离开，那个云彩一落下我们就停下，我们就是在旷野里面跟随，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跟随神一样，我们现在就是随便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们说走就走了，说停就停。真的很感恩哈，这弟兄姐妹我们正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同心，能感受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个生命的这样连接。我们先一起来今天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真的你把这么好的一群弟兄姐妹赐给我们，让我们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让我们在这大家庭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没有任何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处境，没有任何的环境能够真的使我们能够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你的爱一直在牵引我们，在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是用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行出喜悦蒙你喜悦的事情。谢谢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建造属神的家庭的七根柱子。我选这个题目呢，主要是就是要配合最近牧养部在推行的，在每个家庭，希望能够在每个家庭建立家庭集团这样的事工。希望借助今天的讲道，能够来跟对大家有些帮助，也希望。牧养部推动的这个家庭集团的这个施工的话，是希望在借助这个疫情期间，让我们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面，跟家人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开始慢慢建立全家敬拜神、以神为中心的这样跟神有一个美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连接。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上周有母亲节，一般呢每年的五月都有母亲节，六月都有父亲节，那段时间五月六月是一个关于家庭的一个日子，所以这段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来建立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可能我们当中，家庭有小孩的，他们也慢慢长大，慢慢跟父母的话就越来越少，成天就待在自己的屋子里面，你是赶都赶不出来，要么他们就坐在那屋子里面，坐在电脑前就玩游戏，要么就是手里拿着手机跟他的朋友聊天，我们发现孩子跟游戏的关系或跟他朋友的关系，慢慢就好像胜过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那更别说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他们成天就坐在电脑边上，然后你为他们跟他们生气发火，要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安乐窝，来跟父母有一点交通的时间，来跟父母说说话，他可能就会很生气，要跟你吵。那你问他，哎，你到底是你选择父母呢，还是选择游戏呢？我想很多青少年 teenager 他可能会说，他真的是会选择游戏或朋友，父母真的是不知道是排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所以真的是很多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好悲哀，觉得真的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那么这是家里面有孩子的，那家里面没有孩子的，孩子长大的，慢慢他们也要上大学离开家庭，他们上大学之后，你知道他们面对的大学的环境是非常的凶恶的，这种我可以用凶恶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在大学里面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各种各样的同学，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有喝酒吸毒这种淫乱的，还有身边各种各样的性取向的这些同学， 在那大学的环境里面，男女同居相比这些来讲，真的是好像还算是问题，算是最小的。那么，所以在孩子离开家庭，让他们去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在这个环境里面，怎样让孩子还能继续有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大学生活？这是很多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担心。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呢？那么这种担心，我们应该怎样来帮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来帮助他们呢？所以其实这还是回到今天我要讲的这主题，就是建立家庭祭坛这个，在他们上大学之前，这种有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和这种习惯，来加深与神之间的关系、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所以，为了配合这个牧养部正在推动的这些家庭事工，我特别准备了这次讲道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建立属神的家庭。那么，怎样建立属神的家庭？我最近在读到箴言第九章第一节，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看到这句话就很有感触。要建立属神的家庭，需要用神的智慧来建造；要建立属神的家庭，需要从各个方面来建造，不是只是从一方面，是要从各个方面。那么这儿说，凿成七根柱子，用智慧建造房屋，需要用七根柱子。那么七的话，并不是说那个房屋里面只有在七根，因为我们知道，在七在圣经当中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七根柱子代表需要从每个重要的位置来设立柱子，来建造一个稳固的家庭。那么这七根柱子是什么样的柱子呢？圣经里面没有明写，那很多人的话，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我今天也借用这七根柱子，来从七个方面谈谈怎样用智慧来建立属神的家庭。这也是我第一次的主题性讲道，因为我以前都是习惯的是用释经性讲道，所以这次对我讲道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在讲的过程中，大家也为我祷告，希望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把神的道讲明，使我们都得益处。我们来看第一个柱子，就是敬畏神得智慧建立家室。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说，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凿成七根柱子。他宰杀牲口，调配美酒，摆设宴席。他差派几个使女出去，自己在城里的高处呼喊，说：“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人说：“你们都来吃我的饼，喝我调配的酒。愚蒙人啊，你们要丢弃愚蒙，就可以存活，并且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句经文的话，它是使用一个拟人法，把智慧拟人化。智慧用七根柱子来建造了坚固的房屋，摆设丰盛的宴席，邀请愚蒙人和无知人来智慧家赴宴席。我们如果去看英文的话，愚蒙人呢，他的英文翻译其实可能会让我们很 surprise。那愚蒙是指用的英文是什么呢？是 simple，就简单。愚蒙人其实翻译成就翻译成过来可能就是简单的人啊，这个是可能有点这种翻译好像跟我们的有点理解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哈，但是原文确实就是 simple 的意思。那 simple 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 simple person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是表达那个他的思想是简单开放的，他很容易相信任何的话，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往上面写什么，他就接受什么，所以这是就是 simple person。所以我们以后说人的话，就不要说他是一个 simple person，那可能就是你是说他是一个愚蒙人，那么愚蒙人他听从智慧的呼召，他就来寻求智慧，他就可以离开智慧，走智慧的道路，变成一个智慧人，成为有知识的人，成为一位蒙神喜悦的义人。用我们的俗话来说，其实愚蒙人的话，还是属于可救的人，还是属于可教的那一类人。 但在这儿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又另外一类人，就是谢门人和恶人。这一类的人，他们是找机会攻击智慧人，然后嘲笑辱骂智慧人。他们把智慧人的呼喊当作是愚蒙无知的。当他们听到智慧人的责备的时候，他们会恨你，甚至会攻击你，因为他们自己自以为有智慧，他们是不信神的人，是不敬畏神的人，专门与神作对。对这样的人传讲智慧，是对牛弹琴，不小心可能还会被他用那个牛角顶一下。所以，我们愚蒙人的话，他就是像一张白纸，他思想很简单，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他还容易接受。但是那些，这些恶人的话，他们是自以为智慧，你跟他讲智慧，他是不会听的，他真的是还会攻击你。所以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有一节经文，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那经文说什么？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其实说的和这儿讲的就是意思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对这样的恶人，对这样的亵慢人，我们就。不，真的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你跟他传讲智慧，他根本不会听。他不但不会听，他还会嘲笑你，他甚至还会攻击你。所以对这样的人呢，你就任凭他，让他继续作恶，让他继续做亵慢人，让他继续去做恶人。因为他们终要在神面前为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和恶行接受神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把多花一些时间花在那些愚蒙人，就是他愿意接收，接受教导、接受智慧的人，其实这对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能够来敬拜神，来学习圣经，学习圣经智慧的话语，那表明我们是听从了智慧的呼喊来寻求智慧。其实我们以前都是愚蒙人，我们都是无知的。可能我说这话，有人想要拿石头来打我，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高学历的弟兄姐妹，硕士都算不了什么，我们都当中都有很多博士、博士后的都有希望你们这些博士后不要用石头来打我说你以前是愚蒙人，是无知的，我们都是愚蒙人，都是无知的。但是不管是博士、硕士、博士后，因为那些都是世上的学问，不属于智慧的知识。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是从敬畏神而来。所以在箴言第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离开以前的愚蒙来寻求神、敬畏神，就寻得真正的智慧。我们既寻得智慧，就学得神的知识和学问，能够明白神的话和他的教训，就能在生活当中应用这些智慧，用智慧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所以，建立属神的家庭就需要有属神的智慧，需要属神的智慧就需要从敬畏神开始。所以，用智慧建立属神的家庭，打下了第一根柱子，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在家庭当中，做父母的要首先要先敬畏神，然后教导孩子敬畏神，然后全家一起来敬畏神。那么，何为敬畏神？怎样敬畏神？可能大家对。如何敬畏神这个事可能会有很多的讲法，但是我知道，敬畏神，第一个敬畏神不是害怕神，害怕神的话，我们就会离神远远的躲起来。那么我查了一下，圣经，我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我们来看圣经它是怎样解释这个敬畏神的，在约伯记28章28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它是一个对比句哈，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还有在申命记13章第4节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要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在诗篇111篇第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循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而在启示录19:5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直接的知道，从负面来讲，敬畏神是什么？敬畏神就是不要行恶，要远离恶，这就是敬畏神的，这就是敬畏神。这是从负面来讲。从正面上来讲的话，敬畏神就是要遵循神的命令，要侍奉神，要赞美敬拜神。敬畏神应用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我们不要在家中行恶，不要有家暴啊，这家暴在神眼中看起来都是恶事，家暴包括打人、言语上的伤害、长期冷战，这些都属于家暴的范围。那么还有在不在婚姻中的性行为也是恶事，这些我们都要远离。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从这边讲的话，我们要爱主爱神，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相爱，要温柔，要忍耐，要有恩慈等等，这些都是都是神的命令，我们遵循神的命令就是在敬畏神。所以在约书亚经里面，约书亚他自己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和他的家，他们都侍奉耶和华，他们是在都在敬畏神，所以他们一家都是敬畏神。所以我们不但在教会中我们要敬拜赞美神，我们也要在家庭当中设立祭坛。在家庭当中设立祭坛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敬畏神，来赞美神。那么其实我这儿在讲这些哈，并不是表明我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很好，在我们家里面也是这个敬畏神也是做得很好。说实话真的我真的是我很坦诚的承认，我是一个愚蒙人，我真的我在建立家庭这些方面我真的是很无知。在结婚之前的话，那时候一个人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结婚之后，然后面对妻子，那时候经常吵架，是一周一小吵，一个月肯定会有一次大吵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想吵就吵，也没有真的没有生活惧怕，你说只要心里面觉得不舒服，你想跟他吵就跟他吵。所以在那时候真的是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去解决婚姻当中这些遇到的这些诸多的这些问题，这些包括意见的不合等等。但后来我们都信主之后我和我太太都是我们在同一天受洗的。我们后来都信主之后，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我们也慢慢学习神的智慧，变得更加聪明一点点。因为我们都信同一位主，我们都受同一位圣灵的洗，都敬畏同一位神，所以我们也慢慢也知道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丈夫要舍己爱妻子。所以后来慢慢的我们的争吵的频率也越来越少，那是夫妻之间。那后来又有孩子，又这孩子出来之后，然后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怎么样去管教这几个孩子，盼望他们从小都学习敬畏神，一生都信靠主。这对我来讲，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这包括今天下午还跟孩子生气，哇，把他狠狠的就是修理了一顿这个。所以我在想晚上我还讲到讲建立家庭祭坛，我在下午还都跟孩子生气，跟他们吵。所以我想这个，所以你知道我有多软弱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那儿讲我都是做得很好，我这是我们一起在路上面，我们都是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我真的是我自己跑到 Credit Weaver 边上去，我真的是跟神说，我真的是很愚昧的，真的是我真的是很无知的。所以那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路还是要往前面走我们还是要学习怎样在家庭当中，不只是自己敬畏神，也要帮助孩子与家人来学习怎样来敬畏神。我们还是要打下第一根柱子，要把第一根柱子要打得更深一点，就是要更加的敬畏神，更多的学习智慧来建立属神的家庭。我在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有矛盾的一些家庭当中，我们其实你去仔细看看那些有矛盾的这些婚姻家庭当中，你会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方或者双方都对敬畏神这方面是出了问题的。你仔细去分析哈，我们可以听到可能说这个婚姻吵架了，因为婆媳的关系，因为什么金钱的关系，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身体健康关系，因为很多你会听到婚姻的这些家庭中出现的问题，你去听到原因和千千万万。但是其实你仔细去分析的根源，其实根源都有一个相似性，都是没有建立真正的敬畏神的这个家庭，不管是一方或者是双方，在敬畏神方面其实都出了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在争吵当中，一方或者双方都是自以为自己是有聪明有智慧，或者轻看对方，或者是自私，处处都要对方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要彻底解决婚姻家庭中的这些矛盾，真的是要从解决敬畏神开始，因为敬畏神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要建立属神的家庭，要先从敬畏神开始。得着神的智慧来建立属神的家庭，这是第一根智慧家庭的柱子。第二个柱子是从圣经当中得智慧来建立家庭。在箴言第二章1到5节说，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夫求明哲，养生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我要借用这段经文来讲建立属神的家庭的第二根柱子，从圣经当中得智慧建立家庭。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要寻求智慧。智慧不是摆在大马路边上任人拾取的，智慧非黄金白银的价值可比，非玛瑙宝石可较量，非宝贵的器皿可兑换。宝贵无价的智慧，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呢？建造属神的家庭的智慧从哪里可以寻得呢？约伯记28章20节说：“智慧从何处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这里有你们寻求的智慧。”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对人的启示。神把他的智慧通过圣经启示给人。我们侧耳听神的话，专心读圣经，我们就可以寻求到神的智慧。有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些都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智慧。”圣经启示给我们这些智慧，让我们来学习这些智慧，怎样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是可以要寻求有这些智慧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学习神的智慧要有一个渴慕的心，要像寻求那无价的珍宝一样来竭力寻求智慧。神允许我们，只要我们恳切的寻求，我们就可以寻得见。所以我们在大家可能都最近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最近在教会里面是大型推动弟兄姐妹要殷勤学习圣经，不管是每天的个人读经感谢神，我们现在有60几位弟兄姐妹注册每天一起读圣经，但是真正每天在坚持读的是不是有多少？大概应该有30-40位吧。我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注册之后呢，也坚持把这个每天的圣经一起来读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最近在推动每天的个人读经，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也在一起查彼得前后书，真的是很感恩哈。真的我发现这个我们一起查同一卷书的时候，大家每个小组中讨论的都非常的热烈哈。最近我们在讨论那个顺服君王啊，顺服主人呐，顺服丈夫啊，这都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也是在查考圣经。我们主日讲道里面，我们也听神的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是在大力来推动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学习圣经。我们盼望大家一起来渴求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来寻找智慧，来跟随神，来建立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以致我们可以得着智慧，可以得救。如果我们在神话语上面懒惰的话，我们真的是不可能寻得到神的智慧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遇到很多的这些麻烦，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神的智慧的话，我们就会用我们世人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结果呢，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些很多事情是越搞越糟，然后我们离神也越来越远。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要，所以要以智慧来建立家庭，那智慧是从圣经来的。那么我们要就要在家里面，我们也要殷勤学习圣经，不管是父母要学习，我们也要教导孩子来一起来学习，全家都以神的话为前面的灯，为我们前面的灯，路上的光，来引领我们每个家庭。在生命记里面第六章四到九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记名，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家庭里面对圣经的教导的这个重要性。以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能够延续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另一个主要的原因，除了神对他们的对他选民的保守以外，犹太人他们极其重视家庭信仰的教导和传承，这是你这个分不开的。他们犹太人从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要背诵圣经的一些主要经文，从六岁开始的时候就会教导孩子学习摩西五经，到十三岁的时候，每个孩子他们都应该明白摩西五经，可以独自承担律法的要求，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在13岁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成人礼是从13岁的时候为孩子举行成人礼，然后是从13岁之后，他们就要为自己的在律法面前来负责。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信仰能够一直延续几千年来，这跟他们的家庭圣经的教育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说犹太人被世人称为智慧的民族，与他们这样重视圣经、学习圣经的智慧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以前都是愚蒙人，至少我是愚蒙人，我是无知的，我自己天生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从来没有解释过正规的教育怎样做一个丈夫当爸爸。我相信，可能大家也都是这样子。我们谁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要去做一个父亲，要做一个丈夫，我们都是从生活当中体会、观察、自学成才的。哦，那么我们怎样去得着智慧去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好孩子呢？真的是唯有圣经给了我们所有需要的智慧。世上的爸爸妈妈培训班可能有，但是那只是教给我们一些技巧和方法，却不能够教导我们解决深层次罪所带来的家庭矛盾。圣经有智慧教导我们做完全人，在完全人就包括了在家里面也要做一个完全人。所以全家一起来寻求神的智慧，一起来学习圣经，做一个完全人，一起建造属神的家庭，是我自己的盼望，也是我对大家的盼望，是我们建立属神的家庭的第二根柱子。第三根柱子就是走智慧之路来引导家庭。在箴言第四章十到十三节说，我儿，你要听我的言语，就比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应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建立属神的家庭的第三根柱子，就是要走智慧之路来引导家庭。我想我们真的是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难处，那样的挑战，夫妻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邻舍的关系、财务上的问题、健康上的问题、性的诱惑 等等都是家庭出现问题面对挑战的主要因素。我们如何减少这些问题，或者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正确来处理，这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要用神的智慧来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我们就不会偏离，我们也不会跌倒。这条智慧之路也是生命之路，神要引导我们得着他的平安和生命。因为用神的智慧，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们走在智慧之路，就明白神的仁义、公平、正直和一切的善道，就救我们脱离恶人的路，我们就行善人的路、义人的路。在箴言里面有许多这样具体的教训来教导我们怎样，哪些是仁义、公平、正直的路，哪些是邪僻、罪恶的路。比如说我们要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比如说他的善行耶和华就必偿还。那么在这里面说，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这些都是箴言当中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经文。还有在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些等等这些经文都是都是在提醒我们知道哪些是邪恶的道路，哪些是仁义、公平、正直的道路。还有在箴言当中我们经常会读到有一类的那个罪恶是什么。因为箴言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他在老年的时候，他的最大的他的一个反思的话是反思什么呢？罪就是淫乱的罪。因为你知道所罗门有多少老婆吗？就是他的嫔妃加起来是差不多是1000个嫔妃，所以是很多。所以他一生犯的最大的罪就是淫乱的罪。所以他在写箴言的时候，他对这个淫妇的这个经文写的是非常多的。所以在箴言里面提的最多的就是所罗门就要提醒我们要远离淫妇，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比上吊生命。在箴言第七章里面就生动地描绘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他怎样接近淫妇，淫妇用许多花言巧语来诱惑他随从，少年人就宁可跟随他。箴言怎么形容这个少年人呢？形容他好像牛被牵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如网络，却不知是自伤己命。这个箴言第七章对那个无知的少年人那个描绘是非常的形象的。所以在箴言里面就很多有这些教导我们要远离淫妇，这是在箴言。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淫妇？可能你现在在马路外面去走，你走一圈你可能都已见不到一个人，也可能也见不到那个像那妓女守在巷口等着你去，你可能一个人也找不到，大家都躲起来了，都肺炎都躲在家里面。说到起这点我就多讲了。前段时间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哇，一个女的发了，哇，我想跟你交朋友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淫妇就开始出来勾引人了。那么除了那个站在巷口的那些淫妇我们要远离，那么这其实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淫妇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在诱惑我们。这些淫妇就是什么，就是网络色情，真的是现在网络色情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刻不在诱惑我们。比如就是我像前段时间收到的那个发来的那个电子邮件，说要跟你交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在家里面，电脑网络这么发达，所以我们只要用手指头轻轻敲入，在键盘里面轻轻敲入几个字母，就可以看见你所有想要看见的东西，你就可以看见所有最污秽不堪的东西。网络色情真的就像一个钩子，会时时的勾住我们，把我们牵往宰杀之地，要用剑穿透我们的心脏，我们真的是很难逃脱的。是的，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在那个肺炎爆发的初期你知道那时候全那个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色情 色情网站公司，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说啊，免费提供色情网站的访问给一些被关闭在家里面的人，来打着人道的旗帜，说帮助他们打聊无打发无聊的时间，使生活充满快乐。哇，这个网络色情公司好像还挺人道的哈，帮助人打发这个无聊的这时间。其实这些公司的招数，从本质上来讲，与那站在巷口勾引无知少年人的招数是如同啊如出一辙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这些弟兄，我们这些做丈夫的，还有孩子，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智慧的话，我们随便去点击这些色情网站，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光是自己陷于淫乱的罪当中，也会使家庭破裂。家中的少年人如果没有神的智慧，偷偷浏览这些色情网站，那么对他的身心健康和将来的家庭也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在这儿特别想建议，就家里面你还有小孩了，一定要在给小孩的网站电脑上面要提早装那个过滤软件啊，真的是你不知道小孩子躲在屋子里面，你不知道他在看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装这个过滤软件你一定要提早装，等孩子他已经把他电脑已经完全霸占的时候，你基本上你是对他已经下手太迟了。所以色情真的是当今社会破坏家庭最大的杀手，是撒旦的计谋，是魔鬼的手段。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强大可以抵抗，我可以说真的是 90% 的男人是对色情面前是没有抵抗力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许姐妹的抵抗能力要好一些，要好很多。那么我们面对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些色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要逃避这些，要逃避色情，要远离色情。我们要走神的智慧之路，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着保护，得着平安和生命。所以这是要用神的智慧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这是建立属神家庭的第三根柱子。第四根柱子就是要有一位智慧的丈夫来带领家庭。我们都知道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孩子的父亲，是一家之主。头的作用是什么？是要做带领，要做保护。要当好这个头真的不容易啊，带好了全家得益处，带不好的话除了插手把家人就引入歧途。所以丈夫在家里面做头，特别需要有神的智慧来带领这家庭，成为家庭中牢固的支柱。首先这个头需要带头敬畏神，得着神的智慧。这个头需要带头读圣经，明白神的智慧。第二，这个头需要爱妻子，体恤她的软弱，因为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丈夫要舍己爱妻子，不只是可以让夫妻婚姻幸福，也可以成为孩子的一个好榜样，祝福他们将来的婚姻。第三，这个头需要殷勤教导自己的孩子。在箴言1-4节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为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教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在这节四节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父亲这个词。在家庭里面，父亲的教导责任真的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中国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做父亲的需要教导孩子神的法则，遵循神的命令，让孩子从小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们自己回顾我们过去成长的这些经历，我们回想一下父母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是父亲的教训，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们很多时候是记得父亲的教训和母亲的榜样，因为我们跟母亲在一起时间是最长，所以母亲的榜样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父亲呢，跟我们待的时间很少，但是他的教训对我们来讲是影响是非常深的。所以我们如果做父亲呢，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一生就会记住神的教训而行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丈夫来带领家庭，使一家跟随主，这是神给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啊，给我们这些弟兄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也是一个荣耀的责任，是建立属神的家庭的 一个重要的支柱。相应的，建立属神的家庭的第五根柱子就是要有一位智慧的妻子。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当中，头的带领作用很重要，妻子的作用也是很重要。丈夫是头，要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说妻子的地位就不如丈夫，而是妻子在婚姻家庭当中她的角色是不一样。在创世纪里面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从神造女人的信仰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妻子的角色是丈夫的帮助者。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妻子应该知道的，一个有神智慧的妻子可以建立家室，使全家蒙福，而一个愚妄的妻子却会亲手拆毁家庭。在箴言里面有几节经文都在表达不要与一个喜欢争吵的妇人同住，因为他们的争吵就像下大雨的时候屋子连连滴漏，所以宁可选择住在房顶的脚上或在旷野，也不要在宽阔的房屋与他们同住，因为喜欢争吵的妇人是愚妄的妻子。而一个智慧的妻子是要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神的心，她不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而是以里面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看为极为宝贵的。她顺服丈夫，她勤劳善于治理家务，她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她是一位有智慧的妻子，也是一位有智慧的母亲。她看重孩子的属灵生命长进，常常教导孩子要遵循神的命令，不要追求世界的成功和享受。对这样一位有智慧的妻子，真的是对家庭的祝福，是神给这个家庭的赏赐。所以箴言里面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有智慧的才德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位敬畏神而有智慧的妻子，让我们要爱她，要保护她，如箴言里面所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子。真的是我们不要嫌她时间长了人老珠黄，就在外面找小三小四。一位有智慧的妻子，她是建立属神家庭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家庭当中的宝贝，是无价之宝，远胜过珍珠，是神对家庭的恩赐。第六根柱子就是要管教孩子，培养有智慧的后代。在箴言22章第六节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现代社会要管教孩子真的是很难，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那要带领孩子敬畏神，真的是信神，就是更难。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讲的是自由民主，现在资讯也很发达，孩子受到各种各样的思想的影响，真的是不如我们以前那样单纯，不如我们以前那样 simple。 现在的孩子不是很 simple， 并且再加上现在的父母大部分都在外工作每天回到家都已经5、6点钟等你做好饭菜，吃完晚饭收拾洗碗都真的已经很晚，然后马上就是要睡觉了，然后呢周末又送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然后父母忙着就是当司机送到这儿送到那儿。父母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少有时间去关心他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很少关心他们的属灵状况如何。他们这些孩子，他们听媒体听同学听朋友讲的比听父母讲的还管用，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加是在成反比的，甚至到一定程度我可以说是这个世俗的社会在培养我们的孩子，而不是我们父母在培养孩子。等我们父母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真的是就太迟了。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听见做父母的这样说，孩子一回家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上网聊天，跟父母的沟通是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做父母的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学习神的智慧，走神的道路，这是很难。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物质是越来越丰富，做父母的我们生怕孩子缺这个，然后就给他买这个吃的买那个玩的。我发现我们给孩子的真的是早已超过孩子所需要的，我们给孩子的越多，孩子就越来越贪婪。这是从我们家里面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你没有给他这东西，他不会想起这个事情，他也不会做这个事情增长， 你给他这东西反而争吵更多啊，这个小了，那个大了，我这个少了，那个多了，我还要一个更好的。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带来的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自己父母的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我们如此溺爱孩子，拿还谈得上来管教孩子？即使我们有管教，那也是孩子不随从我们的心意而向孩子生气发火，那不是管教，那不是圣经中说的管教。圣经中的管教孩子是要教导孩子走正直的道路，走敬畏神、爱神、爱人的道路。当孩子走偏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管，要责备他，要纠正他。那么在这里，最终目的是要管教孩子，要学习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使孩子成为有智慧的孩子，这会成为他一生的财富。所以，按照圣经来管教孩子，使孩子有智慧，是建立属神的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可以使纯正的信仰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这是第六根柱子。建立属神的家庭的第七根柱子，就是要在家庭里面高举智慧来建立家庭祭坛。这是我们最近在推行的这个事工。那么很多人就会问啊，可能第一次听见这个家庭祭坛这个词，那什么是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其实说白了，就是家庭成员在一起来敬拜神。因为在旧约时代，人们建造祭坛来纪念神，祭坛的纪念性质能教导后代认识神和他的品性。我们聚在一起进行家庭祭坛，就是一家建立跟神的关系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家庭祭坛就是要把前面所讲的六根柱子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最佳途径。在家庭祭坛当中，我们可以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神，然后全家一起来学习敬畏神，全家成员可以一起读圣经学习神的智慧，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祷告，来彼此提醒鼓励，全家一起走智慧的道路，远离恶，勤行善。在家庭里面，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带头举行家庭敬拜，作为头，也要作为家庭的牧者，来牧养家庭的每个成员。所以记住了，弟兄们，你是家庭的头，同时你也是家庭的牧者，这是神给你的责任。我们要牧养家庭的每个成员。那么做妻子的、做母亲的，在当中就是要配合这个头，然后帮助这个头，要一唱一和，夫唱妇随，来一起来学习圣经，来一起来分享圣经，一起来教导孩子学习神的智慧。那么可能很多家庭呢没有这个家庭这个祭坛的这个经验，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面是我学到的一些建议，就是给大家做一点参考。我们可以先以祷告开始，然后让我们的家庭代表我们家庭敬拜的正式开始，把我们的注意力转过来，来专注来敬拜神。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读一段圣经，大家可以轮流读，或者一个人大声朗读。但是我真的不要读得太多，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读太长他们会失去耐心的。如果家里面有年幼的孩子，也可以读儿童绘本圣经来一起来读。那读完圣经之后呢，如果都是成人的话，可以分享读到经文的感受。如果有孩子的话，可以用那种角色扮演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明白经文的意思，然后提问啊，并且简单解释一下经文的意思和隐含的真理。最后可以问每个人有什么需要感恩带导的，然后每个人可以轮流为记得的事情来祷告。整个过程大概你只要2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情况，可以灵活调整，也可以每周从一次开始，选择晚饭之后来进行。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可以在结束之后给他一些小奖品，比如说糖果啊，给他做奖励，然后激发他们可以以后继续来参加。所以我这儿只是举了一个常规的一个家庭祭坛的这种方式，在实际应用当中，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做一些灵活的调整。总意是要让家庭成员一起来敬拜神，建立跟神跟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学习神的智慧，建立属神的家庭。这是第七根柱子。我今天的分享就内容是很多哈，其实每一项都可以展开来讲很多，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想现在的时间都稍微有点超了，所以我只能欲言又止，点到为止。 所以我期望我分享的这七根柱子，家庭柱子能成为大家的帮助，使每个家庭成为有神智慧的家庭，愿神能救恩临到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使家庭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这种请问你之，要寻求你的智慧，寻求你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每个家庭，让我们家庭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自己能够得着你的智慧，而使我们的家庭能够蒙福。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